慢慢慢慢的啊，去给它啊修起来，这样才有办法。我那时候病得很重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一个大法救得了我。人家跟我讲说，哎，你吃什么粥可以，你怎么样都可以，咱如何如何，这个很多方式都教我，结果最后救我的是什么呢？就是诚心，只有一份诚心救我的。啊，就是你在礼佛的时候，你不管是礼什么佛，你那个诚心出来，你才有办法，才有办法。有一天哈，有一天我那时候有一次哈，我就是快死了，我觉得已经放弃我生命了。那时候啊，有一天我去上早殿的时候，啊，我在一个寺庙，我去上早殿，我已经放弃我的生命了，因为我知道我可能已经没有，我已经很轻，那时候认为自己已经没有救了，啊，我就放弃了。放弃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因为心里已经放下我这个生命的那个感觉了，啊，那我就看着那佛像哈，就慢慢的拜下去，啊，那个心的意思是，那时候的意思是，只有三宝是我唯一的依止处，不管我以后要去哪，生生世世要去哪，只有三宝是我唯一要去的，唯一依止的地方，啊，请诸佛菩萨做主。好，然后好能够带领我啊走向未来。意思是我现在我不要了，啊，现在我已经，我又不是不要，是不得不要啊，已经没有，已经放弃了。所以那时候拜多诚心啊，他是100%诚心呢。哦，那一次才拜几拜，才拜三拜哈，三拜才拜三拜而已。哦，那个身心好清爽，呵呵，很清爽。后来才发现原来以前都不诚心，呵呵，原来以前的诚心是不够的。我才发现其实我们都以为自己很诚心，其实是还不够的啊，还不够的。那我说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自己诚心还不够啊，不是佛不救我啊，是自己我们的诚还没有做到深啊，真切的，还没有做到很真切。所以唯有真切的那个诚恳，才有办法，你在修行这条路上才有办法啊，真的体会到这个法喜啊，这个法喜。所以佛陀讲说哈，这个信心啊，为啊所有的功德之源呐，啊，是所有功德的源头，相信的信，啊，所有功德的源头。啊，这是真的啊，那时候的感触哈，啊，就很啊100%的相信这是真的。好，我们看278页啊的经文。博得少福人，众苦所逼迫，入邪见丛林，若有若无等，以执此诸见，具足62，身着虚妄法，坚受不可舍。我慢自矜高，残取心不死。好，就是所有博得少福之人呐，啊，众苦所逼迫，啊，入邪见丛林。就是他接触到都是很多不是正知正见的邪见，若有若无等，就是偏有也偏无，就是偏空跟偏有的意思，就是断见跟常见，意思就是这样。若有若无，若这个有就是啊，一直以有断这个常见啊，或是无啊。这断见，啊，这些之见，啊，依止此诸见，具足62，啊，这些邪见呢， 在那时候外道邪见在佛法里面分62种邪见主要分62种，所以叫具足62种邪见身着虚妄法，坚受不可舍他着懒着在这个虚妄之法中然后很坚持的受他受持这个法，又不是不去舍弃他，我慢自矜高自己的慢性又很高残取心不实心也不实残取这个让我们的身心都没有办法都越来越堕落让我们的身心越来越堕落。这几天我在砍柴的时候有想到有想到其实我们人只要食衣住行就好了，我们的食衣住行只要让我们活下去的基本因素其实是很低的呢。食你只要一碗饭就可以饱了，你要吃多少呢？吃衣穿的暖和就好了。现在的衣服几百块，一两百块在路边摊你可以买到了，都可以穿得很好，还可以穿很久，还可以穿很久。我爸爸我爸爸现在身上穿的衣服是我俗家的衣服，我还在我自己还出家前的衣服。我爸爸每次我回去看我爸爸，我爸爸说这是你的衣服哈，他就指着他身上的衣服说这是你的衣服哈，他意思是跟我讲说你要节俭要勤俭持家，勤俭持家我每次都很告诫他老人的话，老人家的话，我都很多地方都叫尽量省，唯有勤俭你才有办法，才能够，这在社会上也一样对不对？这在任何一个以前那个隔音联璧你只要不勤俭不节俭不勤快不节俭，只有失败而已。你的家道不会长久，家我们这个家的道家道不长久，这个家绝对不会很久，不会很久，不勤快不节俭这家道绝对不长久。这个我们常常在这个虚妄法里面，所以我们人常常为了多出来的东西在忙我们所够的其实我们很足够的吃一碗饭可以饱衣很容易可以穿得暖穿得暖就好了，现在是要求穿得好食衣住当然又是更要求穿要更好要更好食衣住行大家都在这里面，其实我们要满足这四个，我们现在是不是都在忙这四件事情对啊，都在忙这四件事，没有忙别的了没有忙别的了，就是要吃嘛，一口每天就是为了要能够活下去嘛。其实我们活下去的因素很容易活下去呢，真的是很容易可以活下去。但是会让我们常常活不下去的都是我们想不开看不开面子放不下很多状况让我们身心越来越纠缠越来越纠缠所以我在砍柴的时候我就在想古代的人事实上其实你要忙的事情不多呢，你就是出破作物就出破什么呢，在寺庙里出破就是吃嘛，就是只要法轮那个十轮转什么都转厨房有转你什么都转十轮就是你法轮要转十轮得先转你厨房有转你什么都转 所以出坡作物都在忙这个食衣住行啊，好，食衣住行啊，那个种种菜啊，不就是吃嘛，好，好，然后砍砍柴呀，就是要煮嘛，就是这几件事情啊，然后就剩下就是用功了、啊，所以寺庙生活是所有生活大概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啊，最简单的，又没有什么也没有，啊。以前古代是没有电脑，没有电视，没有电，所以你晚上很早就睡觉了。晚上很早就睡觉。我们那里有个居士哈，他每天黄昏6点钟睡觉，12点起床，半夜12点起床，每天都这样，好，每天都这样。那我问他说，哎，那你太太怎么办？他说他已经70多岁了，然后他太太就忙他的了，呵呵，他自己先睡觉了。好，那12点起床干嘛呢？我就问他，他说念佛，啊，就开始念佛，12点起床才念佛，念一念呢，然后就又忙点吃的啊，放到电锅蒸一蒸，他又去小睡一下，小睡一下又6点不到6点又起来，又起床，好。又起床，然后就来我们寺庙做义工了。6点半多就到我寺庙来了，常常就是他经常是这个样子。好，然后我们早上有一个老菩萨也很好玩，他早上一大早4点半多5点啊，可能5点半他就腾驾咖哈就来了，就来寺庙拜拜啊，就。他也不进大殿，因为他腾驾咖哈，啊，他就在前面就点点头，啊，念阿弥陀佛就好。他也是很早就睡了，也不太看电视，很早就睡，很早就起来，身体很健康。这两个老人家身体都非常健康。你要搬出重东西，还得靠他们，已经快80岁的老人家了，还得靠他们76岁、76岁的老人家呢。啊，我们现在的生活没有像他们这样，我们身体就也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啊。所以一定要把我们的生活哈、啊、起居越来越淳朴、朴素化，啊，朴素化，早睡早起，啊，啊，那个《格言离弼》里面有讲哈、啊，大地哈、啊，大地。要睡的时候就是晚上了、啊、大地要睡觉的时候就是已经黄昏了，大地要休息了，好，这个我们的天地哈、啊、这个要休息了，如果这时候你不休息那是不好的哈、啊、这格言里面有谈到，如果地眠而人不卧，那是未来是不好，就是地啊，大地已经眠了、啊、睡眠的眠了啊，大地已经在睡了，在眠了，而人不卧，不躺在床上，那我们对我们身心是不好的，以前古人就这样讲啊。啊，如果你大地已经起来了，就是清晨了，清晨已经开始那个生机开始要开始轮转了，太阳要出来了，天准备要亮了，如果你还不起床，它对我们也是不好的啊，对我们也是不好的啊，这个好、啊、很重要啊，我们一定要懂天地之间的许多道理啊，然后越来越调整我们自己啊，越来越调整我们自己，去掉很多没有必要的一些啊的一些需求，有些需求事实上是没有必要的了啊，把我们的需求降到最低，啊，我们身心自然安康，啊，自然安康。我们继续看啊，下面啊，279页啊，于千万亿劫，不闻佛名字，亦不闻正法，如是人难度。啊，这是接着前面啊，博得少福人。啊，然后他慢心啊， 我慢自矜高，惭取心不死啊的人啊，这样在千万亿劫不闻佛名字啊，也闻不到正法，这样如是人难度啊，如是人难度啊，这是不容易。要一个人要正知正见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要正知正见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就真的很感恩啊，非常感恩。我从我出家啊到现在啊，出家前学佛，在佛学社团，然后又第一次又进入就是忏公的斋戒学会，从忏公的斋戒学会就开始啊，慢慢的就以这个这样一个传统下的观念啊，传统下的心情啊去走这个修行的路啊。所以我真的很非常的感恩，可能过去生中啊跟正法有结到啊，有结到善缘，今生还能够还在正法里面。如果我们一旦邪见了一点点偏一点，以后就晚，以后就越偏越远啊，就越偏越远啊，这个就很辛苦了。好啊，我们看下面啊。是故舍利弗，我为色方便说诸尽苦道，是知亦涅槃。就再告舍利弗，我呢啊，就是为了要度化众生，让众生得离苦，设广设许多方便啊，让众生的苦啊先能够尽，所以说诸尽苦道，尽苦之道啊，灭这个苦的道，是知以涅槃啊，先告诉他这个化成的涅槃啊，就是恶圣行者的涅槃啊，先告诉他这个涅槃之法啊。我虽说涅槃，是亦非真灭啊。我虽然啊为众生演说这个恶圣三圣之教法啊，指出小圣的涅槃，但是呢是亦非真灭，我并不是真的要你就这么进入涅槃啊。诸法从本来常自其灭相，佛子行道矣，来世得作佛。诸法从本来常自其灭相啊，就是诸佛十方诸佛所体会的这个究竟的成佛啊，究竟的这个法从本来就是清净极灭之相啊，本来就是如此啊。那现在佛所说的恶圣涅槃的教法，只是希望啊，这个并不是真的极灭啊，不是，并不是真的是啊，让众生就啊就真的进入涅槃了啊，是并非真灭啊。因为诸法从本，诸法本来它就是啊清净之极灭相，这个极灭跟前面那个真亦非真灭这个灭是不一样的，它是佛大涅槃的极灭相啊，大涅槃的极灭相是指佛的这个层次的极灭相。佛子行道矣，来世得作佛。佛子呢，他知道他现在走的是成佛之道，一圣的教法，依着这样的观念啊，这样子的这条路去走啊，来世必定可以得作佛。好，我们看，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我有方翻过来280页啊，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一切诸世尊皆说一圣道，今此诸大众皆应除疑惑，诸佛与无异，唯一无二圣。就是我呢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啊，开示三圣的教法， 一切诸世尊皆说一圣道，我有无量的方便啊，开示这个三圣的教法。所有的世尊啊，他说这一圣的教法，一佛圣的教法，今此诸大众皆应除疑惑啊。今天所有的大众啊，都应该要解开这个疑惑，要相信。相信什么呢？十方诸佛，诸佛与无异啊，唯一无二圣。十方诸佛呢，说法都是先讲全法，后讲实法，先全后实，好，先全后实，巧思方便，好，开示三圣的教法，好，所以他虽说三圣教法，但是事实上是为了讲一佛圣，所以唯一无二圣，好，唯一无二圣。好，今天呢，我们讲到这边，好，大家有什么问题？下面哈、都很快的啊，因为几乎都在重复这个观念啊，几乎都在重复这个观念。可是重复当中哈、有很多很珍贵的一些附带被提出来的一些啊一些教理啊，这个就变成是我们要去啊要去了解跟讨论的了。好啊，但是呢，主要的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呢都已经讲了啊很多了。好，那么所以下面进展的会蛮快的啊，希望大家回去哈、你要复习一下，好，要复习一下，事先先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先跟我提出来，好，可以跟我提出来，好，不用客气。好，我刚刚想到哈、想到这个修行这个四众弟子，我们刚刚提到寺院啊，这因为我自己感触很深啊。这个以前这个五祖哈、五祖弘忍传六祖慧能大师啊，那五祖弘忍在传给慧能大师的时候，他是半夜叫慧能大师啊，你赶快先走啊，你赶快先走，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故事吧。啊，他已经传给他了。为什么叫他先走？因为一旦他被知道他被传法了，那么其他的就不满意啊，啊，会加害于六祖慧能大师啊，所以要他先走，啊，要他先走。那么红祖那个我们弘忍大师五祖呢，他就送慧能大师到河边啊，就送他啊，就有说迷时失度，悟时制度啊，就六祖慧能大师就亲自啊，用这个船就开到对岸啊，载着他师父啊，开到对岸去啊，他师父也送他一程。一切人只为传法呢，他没有那种情执呢，不会执着说你就要在我怎么样哈、要为他服务啊。要怎么样什么都没有呢，以前人没只法一传给你，你就赶快要去利益众生了呢，你有程度就叫他利益众生了。所以密尔日巴跟冈波巴那时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冈波巴就开始要去利益众生了，好，他就是要把法传给他，就只为利益众生而教导。好，但是呢，很多人没有这个心胸啊。可是弘忍大师他还是能够包容以及很用心的教他们了、因为六祖慧能毕竟是旷世奇才，他真的是好、这个很难得见的一个大菩萨。但是很多的人不像六祖慧能这样的大菩萨，一下子就能证悟啊。所以五祖传给六祖的时候，那么其他的那些出家众，就是其他的注众啊，会不满，这是很正常。所以弘忍大师他也很能够清楚这个状况呢，好，那他心里就也能够慢慢的去好、方便善巧的啊、把这个 这个法传给六祖啊，就走了啊，让六祖能够到南部啊去弘扬这个禅宗。可是呢，这个神秀就是弘忍的大弟子，好，弘忍的大弟子，这个他还是很照顾他们呢、啊，他不会因为说他们有那种传法的争这个位置的这个状况而去排斥这些人，他能了解我意思吗？因为这就是还没证悟的凡夫正常的状况，这不是是非有。那所以很多人会把这个一个人的习气哈、哦，好像看得很严重。这习气不是好，因为还没证圣人，怎么可能就没习气嘛？怎么可能没有呢？所以一定要有那个恭敬心哈，来看待想要修的人，不管他是出家在家，好，包括你们在家人，你们的师兄，好，你们的师兄们，好，在家自己的师兄们也是一样。啊，我不要太过说是啊，那个这个人哦，好像有习气，就把这个师兄，啊，他就要把他看得好像很如何，啊，很如何，啊，这是你们一定要自己要互相要勉励，互相要照顾，互相啊，这样才有办法，佛法才有办法，才有办法，大家才有办法啊，越修越好了，才有办法越修越好了啊。所以这个容忍啊，包容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现在是看要找圣人是很难啊，就算圣人来也被我们毁谤走了，因为我们。圣人来，你又不知道他是圣人，你跟他相处，你一定是，你就算佛来哈，也会被你，也会被我们有色的眼睛哈，啊，看他说，哎，你佛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那样？那就把他毁谤走了，这是很有可能的。以前常师父就讲到这一段哦，这是我们弟子相不够，弟子相。我们做佛生弟子相不够，我们常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们不能感召到善知识呢？其实有很大的理由是我们弟子相还没做好。那我们弟子相做得好，我们自然能感召到善知识，佛会帮我们安排到一个很好的善知识。可是如果我们弟子相做不好，一直看人过世，那善知识也会被我们给毁谤走，好，也会被我们毁谤走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而且我发现哈，啊，我跟很多四众弟子相处哈，这十七年来出家的17年来，我真的发现有很多修行人哦，还真的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哎，真的是很不错。可是呢，他不见得名声很好。他不见得名声啊，因为他有个性啊，哈，有个性。大家一定会发现哈，很老一辈子的老和尚哈，有一些老和尚还有古代的观念哈，你不好跟哦，因为很严格，很严格，不好跟。哈，像禅宗，哈，禅宗就很严格了，你要跟着他就很不容易啊。像仁俊长老很严格哦。哦，仁俊长老的严格你们很难想象。我上次讲过一个故事嘛，差一秒都不行啊。啊，他不是说啊，一点半起床吗？仁俊长老1:30起床，我再讲一次哈。仁俊长老他们那里1:30打板，就是午睡了啊。那个打板的人哈，1:30，他的仁俊长老疗房里面就有个钟，疗房外面就有个钟。两个钟的秒针是一模一样哈，一模一样，对到一模一样。他打板的人一定要固定坐在仁俊长老外面那个钟的旁边，准备要敲板。1:30一到，如果你那板没敲哈，刚好他少一秒钟， 那个不是晚那一秒钟哈、啊，仁济长老就从里面念出来了，谁在打板呢、啊？怎么一秒钟已经超过一秒钟了还没打？里面就马上就念出来。可是你看仁俊长老到现在哈、啊、老当益壮，他还是我那天看到他哈、啊，身体还是很不错，啊，看起来气色还非常好，90多岁了。啊，90多岁了，身体还是很不错，啊，哎，好，你说，哎，有人要发问，好，哦，禅跟静是不是一定，是不是要双修比较好的？啊，这个在那个永延寿禅师释调简就讲得很好了，有禅有净土哈，犹如带脚虎，啊，那就是意思是更好了。但是有禅无净土哈，十人九错路。如果你有只修禅没有净土，你十人九错路。啊，这在释调解里面，释调解呢，这永明延寿禅师阿弥陀佛再来，他就讲这个。然后有就是无禅有净土了，啊，只有净土而已哈，没有禅，万修万能取。啊，万修万能取，啊，这是永明延寿禅师他谈的，就是如果要讲这两者的关系哈，如果要两个都有，就是你念佛的时候哈，也有禅的那个心境，然后用心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犹如带脚虎是更好，啊，那但是如果你只修禅却不想求极乐世界，啊，然后或是。太偏禅哦，净土只有一点点的愿，那就很危险，啊，那就很危险，很危险，十人九错误，十人九错路。永明延寿禅师是宋朝那时候，那时候的根器比我们还利呢，都这样了，何况我们现在？好，何况我们现在？哎，对，国内有一些道场哈，它比较标明禅的，哎，它对净土不强调。哎，进度不强调，嗯，这个我是哎就不方便怎么讲，但是我如果按照现在我所理解我所知道的，就最好要有，就是一定进度是非常重要，你只有禅是很危险的，禅很容易堕落到这个外面很多形式都觉得不重要了，很容易堕落到这样，哎。把很多应该该守的一些严谨都忘了，而且最后的路又很容易无所依归，会很容易变成这样无所依归。哎，经典上是，哎，对，对，这次这个在经典上都有这个记载，对对，没错。哎，我是劝净土是主。那么其他的当副没关系，可是主一定要照顾得很稳。哎，好，念佛只是别时意啊，哦，别事啊，啊，就是来世啊，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这个佛号这个哈，它除了本身佛号就具备了佛陀本身的。这个阿弥陀佛本身的啊万德庄严啊，以这个因种在我们的这个80田中，不断的种，不断的种，让我们的心事哈、啊、就越来越种下这个佛的万德庄严的这个因，一直种下去。我们会这条路上啊，这成佛这条路上啊，至少这个因一直种得很稳啊。会迅速成佛。其实，如果要讲迅速成佛哈，真的是念佛法门是最直接。如果要讲禅哈，它应该是最直接的禅。如果你要讲密哈，它是最直接的密。如果谈到这个的话，啊，可以这么讲，它是最深的密法，无上之密法。这些密法到最后都是在念佛号了。你不是在念上师的号，就是在念佛号，要不然念都是过去的什么心咒，那个都是他们菩萨的 你这等于是在念佛名、菩萨名，一是一样的意思，哎，一样的意思啊。那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其实它是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佛陀他留给我们后代啊，众生一个最重要最重要，其实以后佛陀所有的法门呢，最重要就是这个了，就是这个净土法门了。他度众生最广大无量的就是这个法门，哎，贵广大无量就是这个净土法门。所以有个祖师他就讲哈，如来所以心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法。他这个以前我听的时候有点不太认同嘞，早期我一直在走藏传哈，在走四念处哈，那时候我就不太认同这句话，说那佛说那么多教法，为什么为说弥陀本愿法？啊，等我一病之后，障碍来了，我才发现，哎，哎真的哦，真的为说弥陀本愿法。而且很多过去很多例子，修禅的修什么，到最后出很多问题的，然后最后还劝了念佛，还是真的得念佛。哎，前阵子不是有一位居士往生，他都帮人家受什么，你是出国恶果嘛，啊，他也是以禅的风貌出现嘛，现代啊、现代禅的样子，啊，后来他也是劝了念佛啊。这个是那时候他公开跟大家报告的了，好，所以这里应该是可以来讲，没关系。好，他最后还是劝了念佛啊，哎，劝了念佛，因为这个禅定哈，禅定跟证出果，这个是禅天的人很容易误会自己证出果，是禅天的人非常容易误会自己证悟。很容易会误会自己证悟，而帮人家，而且四禅天那时候他定力因为很深厚，所以他很多障碍是没有的，都被扶住的。他贪嗔痴哈，找不到那初禅就扶住了哈，何况四禅，四禅他还能显出一些神通，所以你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有时候连初禅都误会自己已经啊，已经有那种证悟的那种。他会有时候会误会自己哦，啊，会误会自己，这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可是你末法时代有哪个善知识能够为你印证呢？印证的是不是真的善知识呢？又很难，所以只有，所以叫做如果只有禅没净土，就十人九错路。这十人九错路算是比较保守讲的。如果要我来讲哈，以我看。一千人，九百九十人，九十九人错路，九百九十九个人错路，都可能，可能还没有人有走对。啊，这是一点，这是一种感触了，啊，这是一种感触了，啊，不过这样子讲，可能禅宗的人他不见得能认同，啊，不见得能认同，啊，不过这是我，这是真的话了，哎，这是真的话了。那个弥陀法哈，这个念阿弥陀佛，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去了，他不是为后世呢，你是整个去了就是截断生死之流呢，你就不在三界轮，你就没有这个三界轮回的问题，你就横超三界，就去那里就是得遇补处啊，啊，你是准备要一直到成佛，啊，一直到去。然后花开见佛就证无生的呢，就整个就你一去就不退转了啦，一去就已经不退转了，而且又不在生死轮回里，这个怎么会是为后世呢？哎，好，哎，或许前后文哈，可以在我们可以，如果你有找到，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啊，这个前后文。但是呢，如果就算我们今生没去极乐世界，你也为的确也为后来生中又做得度之因缘，哎，也是可以这样子了。好，那但是那是万一没去了，好，万一没去，那至少未来生中又善根福德因缘又种得很深厚。嗯，印光大师哈，他对这个评论最多， 印光大师非常希望大家要能够留意到这个四调简，这个我们延寿禅师四调简，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啊，然后有禅无净土就是十人九错路啊，然后无禅有净土，万修万能取，他这个如果无禅也无净土就是。皮毛戴脚环，就是皮毛戴脚环了。好，请说。要有一个主，有一个主的法门一定有它相关经论，主的，比如说像念佛法门，它一定有它净土五经哈，一个主要的经论，这个要熟悉。那副的呢？像《地藏经》《金刚经》，或是像。其他的一些经论都可以附带的研究没有关系，可是主一定要照顾好，主要掌握好，不要到最后，根本没有立好这样就不好。所以不要说只是一经一论，我不是很能够觉得说一定得一经一论，当然我们如果能力只能一经一论，我们就先一经一论，但是呢。如果还可以的话，稍微多看一点其他经没有关系，但是呢，你要把自己这个主要的这个念佛法门呢，要维持好，然后这个功课呢，要给它做好。所谓维持好主，维持好是每天的功课这个念佛的功课不要断。我上次谈到那个慧山老和尚就是我们国内慧济金刚传承。这个青衣老和尚的师父慧善老和尚，他站着走，欲知时次站着走。那么他的功课是什么？他就是三万声阿弥陀佛，每天三万声不断，数十年如一日，三万声佛号。然后每天一部普贤恨愿品，一部普贤恨愿品。然后他自己是附带修的一个秘法，就是慧济金刚。慧济金刚是他附的。他主是什么呢？是念佛，主是念佛，所以他就是每天就是三万声佛号，然后500多声的慧济金刚的神咒，然后一遍普贤恨愿品，数十年如一日，他就这个主三万声佛号，他照顾得很稳，所以最后他就求生净土嘛，西方就极乐净土嘛，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他就求生极乐净土。然后往生那一天呢，往生前一天之前就先跟人家讲了大家不相信，前一天又再讲一次，说我们一定要走，大家不相信，他三个弟子都不相信，包括青衣老和尚，这是青衣老和尚跟我讲的，他记载上也写也写，那隔天的时候他就真的很自在把大家又召集来，然后说我走了，就站起来。然后走几步路，合掌就往生了，就这样，就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他就是这样就走，所以他这个主照顾得很好，这个主主一定得要，这个功课很重要，这个主的功课就是念佛号，或是念阿弥陀经，或是无量寿经，这个主的如果没有时间就是佛号也要把它维持，要数目多一点，佛号的数目最好多一点。这个四头山圆光是陈凯老和尚我那时候跟他在一块的时候，他都是一直佛号一直念。我每次去看他他都是拿着佛号一直在念，一直在念。这个主很重要，这个主非常重要。好。我们下课好。